汪世荣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宗这回跑到广西来啊，正是奉了吴三桂的旨意。这也是吴三桂阴谋计划的最后一战了。按照吴三桂的旨意，他们俩先在三分钟游说，已经打出去几张硬牌了，他们是要逼着康熙撤藩不成。先出场的是尚可喜，他以年迈为名请求皇上允许他回到辽东去养老，让儿子尚之信接替他当平南王，镇守广东。这封奏折递上去不久，朝廷是议论纷纷，有的说应该准，有的说那不能准，各有各的理由，但都是怕得罪了三藩引起战事。康熙的心里却清楚得很，这是三藩在有意试探呢。如果朝廷准了尚可喜的奏折，让尚之信继承了王位，那么平西王的王位就要由他的大儿子吴应熊来继承了，那靖南王耿精忠的儿子也可以承袭王位了。三藩的势力这么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，那还有没有个头啊？再说了，既然准了他们的儿子接位，那又有什么理由再提撤藩的事呢？所以看到几次大臣会议都没能做出抉择，康熙觉得这个机会再也不能丢掉了，他要圣功独断，亲自批了尚可喜的奏折。尚可喜退位之请照准，尚之信继承王位之说不允，这就等于是明令撤去了一番。接着耿精忠也上了奏折，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求撤藩归养。康熙是毫不犹豫，提笔一挥照准。哼，看你吴三桂怎么办。这一下吴三桂可真被动了，他这等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。他本想先让那两藩试探一下康熙，结果没想到康熙是毫不犹豫还照准了。这三藩之中两位藩王自请撤藩，而且都被皇上准了，那自己再装糊涂恐怕是过不去了。人家都敢自请撤藩，你为什么不敢呢？是不是另有企图啊？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如果也提出撤藩归养的请求，朝廷也会照样批准，到那时候覆水难收，再想不撤可就没办法了。刚开始啊，他想拖一拖看一看，看康熙怎样发付他这个平西王，可却不料这个小娃娃还真能沉得住气，硬是要等他吴三桂先说话。他实在没法子了，只好也修了一份奏表，说自己年纪太大，身体不好，特别是眼睛又有病，请皇上准他告老还乡，回辽东安度晚年。这封奏折一进入紫禁城，康熙马上就把熊赐履、索额图、明珠等人叫进宫来，还特别传了对撤藩最有主见的周培公一齐觐见。众人叩见之后，康熙赐了座，把吴三桂的奏折让大臣们传阅了一遍，然后才说：众位爱卿，依你们看吴三桂是否有诚意啊？明珠抢先回话了：主子，吴三桂这奴才还会有什么诚意啊？大势所趋，不得不然，他不请撤那行吗？熊赐履接过话茬：皇上，吴三桂这奏折里说，臣一旦交出兵权，朝廷既无西南之忧，这话似乎是抱怨皇上对他不信任，另外字里行间似乎还夹杂着一点兔死狗烹的悲鸣。哦，哈哈，你看得很准。 周沛公，你说呢？今儿在座的这些人呢，属周沛公的官职最低，听见皇上问话，急忙跪下说：“万岁，臣以为上藩耿藩既然已经撤了，那吴三桂当然不能例外，但是却不能只给他批赵准两个字，而要恩威并用，自请撤藩应予嘉奖，牢骚怨上却要驳斥，以使他不敢轻视圣主，妄生意志。”说得好，那你先下去替朕拟一道旨意来。是，臣遵旨。周沛公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，来到几案旁，提起笔来，略一沉思，便文不加点的写出来了。写完之后，双手捧着，跪成康熙御览。康熙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王心可见，王志可嘉，所请赵准。朕已命甘文奎接任云贵总督，自能继承王志，理好前滇。王绝高位显，与国同修，国家岂能做烹狗藏功之事？王之虑过矣，只道即可乘舆北来，朕当扫百花之榻，设醇酒以待。康熙仔细看了两遍，点头称赞说：好，写得好，有讽有劝，有警有告，吴三桂也太多心了，他那么大的功劳荣归辽东养老，那是风光排场的事儿嘛，只要他自己不惹乱子，朕是不会难为他的。好吧，这件事儿就算这么定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周沛公，你再留一下。是。众人辞去之后，康熙站起身来，把魏东亭也叫进来了。东亭啊，朕今天心里高兴，多少天没出去玩了，你和周沛公陪着朕出去散散心吧。一边说，一边径自出了大殿，下了台阶。魏东亭和周沛公对视一眼，也急忙跟上去了。在乾清宫门前，魏东亭紧赶几步，凑到康熙身后说：主子，不知您想到哪儿去散心呢？康熙停住了脚步，回头说：吴应熊的家离这远吗？跟在后边的周沛公不由心中一惊，站住了脚步，魏东亭也吓了一跳。主子，远是不远呐，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。万岁爷不是要到他家里去吧？朕正是想到他家去走一遭。周沛公急忙上前陪着笑说：哎呦，皇上有何旨意，尽管吩咐下来，让奴才去传旨。哎呀呀呀，看把你们两个吓的。吴应熊是个什么人物啊？当初鳌拜有那么大的势力，朕与小卫子他们四五个人也曾经去闯过鳌府嘛。走吧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吴应熊也是个难得一见的人物啊，他的抱负，他的心胸，他的权变，他的狠毒都非同一般。那主子就更不该轻涉险地了。就算他是虎穴，岂能挡得了我这真龙天子啊？走吧，咱们一起去闯他一闯。俩人虽然心中害怕，但是皇上已经下旨了，俩人只好跟着走。不过在走出乾清门的时候，魏东亭又悄悄告诉了郎婶，还让他又叫了几十名侍卫，换上了便衣，远远的跟着保护，这才回来备马。君臣四人骑上马， 出了紫禁城，放马直奔宣武门。这时候啊，已经是深冬季节了，天气特别的寒冷，古树插天，马蹄踏着冻土嘚嘚有声。康熙好长时间没出宫了，猛一出来吸一口清凉的空气，觉得神清气爽，笑着问周培公：哎，我说这怎么一街两巷，哎，这家家都是砧板响啊？周培公在马上摇了摇头：奴才不知。魏东亭在一边笑着说：哈哈，主子，培公是南方人，当然不知道了。今天呢是冬至，不大不小是个节气呢，家家都在剁肉馅包饺子呢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好，老百姓过节都能吃上饺子，不能不说国事政局已渐趋兴旺啊。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，那到处都是讨饭的、卖唱的和头上插着草标卖孩子的，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呢，大街上五花八门都有了，36行虽然还不齐全，却也都是粗具规模，像个兴旺的势派了。南方要是没有战事，铸剑为犁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啊。刚说到这儿，身边的郎婶在马上扬鞭一指说：主子，您瞧，吴阿父的府邸到了。君臣四人来到门前，翻身下马，门上的人要去通禀，却被康熙给制止了，就由门上的人领着，经过窄窄的通道，直向后堂走去。这通道幽暗潮湿，苔藓斑驳，魏东亭和郎神一左一右暗箭从行，简直像架着康熙走路似的。康熙也觉得这座府邸修的实在是古怪，很怕从哪个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个人来。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，大摇大摆的跟在后边，没走过一个家道，还要好奇的顾盼张望一下。来到后堂，那个长随进去张望一下，出来笑着说：禀告各位爷们，额驸不在后堂，那一定是在花园好春轩，容奴才前去通报。魏东亭仍然不让他通报，这个院落太古怪了，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个人离开，便笑着说：哦，不用了，还是一块去吧，我们主子爷与额驸熟识得很，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。那好。长随一笑，就带着他们往花园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邸，里头太气闷了，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，到夜里才过来住呢。出了月洞门，顿觉豁然开朗，迎门就是两棵老槐树，合欢相抱，中间呢是一条甬道，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，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。这园子虽然不大，却布置的错落有致，要是春秋天啊，到这里来读书下棋，那绝对是个好地方。可是魏东亭此时此刻根本是没心看这些景致啊，他一直在观察四周的地形，见吴应熊正在和一个人下棋呢，在一旁观战的是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书。郎廷书远远看见四个年轻人走过来了，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的仍然在低头下棋，急忙装着用手指挥着棋盘，低声说：额驸，皇上跟前的小位子来了。其实啊，吴应熊早就看见了，手里抓着棋子儿，装作在沉思。听郎廷书这么一说，头也不回地说：哈哈，老熟人了嘛，何必客气。这时候康熙等四人已经来到了近前， 康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额驸好雅兴啊。”吴应熊这才抬起头来：“皇上！”他急忙丢下手中的棋子儿，离座跪在地上磕头：“奴才吴应熊不知龙旨降临，未能接驾，扶起万岁恕罪。”康熙满面春风，上前一把扶起吴应熊：“哎嘿，起来起来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朕这是随便走走，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快起来起来。”说着就打量那个和吴应熊下棋的人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布衣毡帽，气宇轩昂，双眉高挑，目光闪闪，不禁暗自诧异，心想：“哎呀，好个仪表堂堂的汉子，这小小额驸府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。”那位观战的听小卫子说是郎廷书，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听见康熙问到自己，那个人急忙跪下磕了个头说：“回万岁爷，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标下副将黄甫宝柱。”哦，宝柱是那位打虎救主的将军吗？忠勇可嘉。宝柱见康熙衣着朴素，举止谦和，早已是暗暗赞佩，却没料到康熙连这些事儿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不仅一愣，急忙回答说：“谢圣上夸奖，正是末将。”“好好好，哎，你们还接着下你们的棋呀，朕在一旁观战。郎廷书魏东亭还有郎婶周培公过来，我们观棋不语，坐看你们龙争虎斗。”这盘棋呀，已经下到了中盘，激战正烈。照这棋面上看呢，吴应熊好像占了上风，宝柱呢，略占下风，他显得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康熙还没看出眉目来呢，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。吴应熊没说话，又在棋盘上投下一粒白子。宝柱虽然跟五次友在兖州学过几招，但是毕竟是初学好杀，没过多久就已经露出了败相。他知道求胜无望，便站起身来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世子不愧是国手啊，宝柱全军覆没，甘拜下风，不敢言战喽。”吴应熊一笑：“哈哈，哪里哪里，你的棋艺看来也是受过高手指教的，并在求胜心太切，杀心过重，则反失先手。”说完看了康熙一眼，脸上不无得意之色。周培公是心高气傲，刚才因为康熙有话，便守定了观棋不语的宗旨。此刻见吴应熊咧着厚嘴唇，一脸得意的神色，心里就有点上火。他轻轻一笑说：“吴君，棋道渊深，岂在口舌之间？黄甫先生这棋是他自己要认输，就眼前棋盘上的战局胜负还未可知呢。”哦，康熙虽然也觉得吴应熊刚才的话似乎暗含讥讽，听周培公这么一说，突然也来了兴致，就想鼓动周培公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吴应熊，便转过脸来问道：“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吗？”“是，主子，吴军的棋势败局已定，可惜的是宝柱先生审局不明啊。”吴应熊觉得这个书生简直是狂妄的没边了，咽了一口唾沫，笑着说：“如此看来你一定是国手咯，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，不才也可借此请教一二。” 周培公没有答应，却抬头看了看康熙。康熙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你这个奴才既然口出狂言，还不赶紧应战。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，与吴应熊对弈起来。刚开始啊，还看不出什么眉目，慢慢的棋盘上的形势可就大变了。只见周培公把一颗颗棋子儿随手摆去，好像是漫不经心，却每一步都暗藏杀机。而吴应熊呢，渐渐的由趾高气扬变作低眉沉思，由手足无措又变为疲于应付。大冷的天儿啊，他的头上竟然冒出了热汗。到了这时候，不要说粗通棋道的康熙，就连最下棋一窍不通的郎婶也看出来了，吴应熊已经是全盘崩溃了。康熙看着心里高兴，见周培公仍然提着棋子儿攻取吴应熊最后的一块角地，竟像是要让白棋荡然无存似的。又见吴应熊满头是汗，十分尴尬，就在一旁笑着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算了吧，周培公你也要留有余地嘛。周培公这才笑着起身，哎呦，世子见谅，周某得罪了。吴应熊气得脸色发白，嘴唇乌青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周先生果然是一位棋道高手，我失敬了。皇甫宝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康熙高兴的合不拢嘴，今天这一战实在是吉利。此刻如果是在皇宫啊，他立刻就要赏赐周培公了。周培公却拱手一礼，对吴应熊说，额父，看来您的失利也是因为杀心太重啊，其道合于人道，人道合于天道，不能轻启杀机。你如果平心对局，合情合理，尽人事而寻大道，何至于就输得这样惨呢？他虽然说得十分平静，但是在吴应熊听来，却句句都是刻薄的讥讽，心头不由火起。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聆听高论，茅塞顿开，不过据在下看，天道也好，人道也好，归根还要看谁的心谋深远，谋得深算得远便胜，谋略浅算不少便败，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定胜天。哦，哈哈，吴君，人定胜天是小，天定胜人乃大，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而失大，吴君你说对吗？